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读完啱啱诗篇八十八呢首诗篇，有冇觉得感觉系怪怪地？喺我哋一齐去睇呢篇诗篇意思，你或者已经会问，点解呢首诗跟我哋平日所读嘅经文系咁唔同？点解咁灰噶？我哋真系可以咁样样向神去祈祷噶嘛？读到呢首诗嘅时候，你会有所挣扎，唔一定再敢向前一步问多一个问题。你未必敢问点解咁样嘅诗歌会喺诗篇同埋我哋嘅圣经当中？哇！我哋可以咁样问噶嘛？系嘛？天地可以废去，神的话不可以废去，是吧？读完怎样困惑都好，都不可以怀疑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的存在价值的。最多快快手手看完，不要问那么多，快点去看下一章令我们有所得着的诗，这样就可以了。反正这样读经又不是遇到这首诗的时候才这样做，是吧？读到摩西的律法、各種儀式、約櫃、會幕的尺寸等等，我們都是匆匆大過水過鴨背那麼算，是不是？不爭在這首。我們讀詩篇八十八的時候，坦誠一點，想想，如果現在有人寫了這樣的禱告出來去分享，這個會不會登在今天教會的章程？會不會登在號角真理報？福音電視節目訪問了一個人，錄了這樣的一段，這條片會不會出街？星期日主日邀請弟兄姊妹來到分享見證，會不會邀請在台上這樣禱告的人？詩篇八十八篇如果不是在圣经里面出现的话，是我们今天不能够所接受的。今天我们去读经的时候，时常带着的心态是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寻求力量、造就、安慰和帮助。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转去用来安慰振作自己的经文。读诗篇那时候最明显的了，诗篇二十三篇，是不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搞定收工。新约更多这类这样的经文，脑里面没有那么多金句，于是怎样用手机 Google 一下十句鼓励人心的圣经经文，你会得到四十版的搜寻结果。仿佛圣经的作用好像什么心灵鸡汤一样。读到诗篇八十八篇，如果你是不知道这首诗的存在，而你在教会日常生活里面听到这样的内容，你会质疑为什么可以这样去祷告？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多埋怨，这样埋怨，这么多负能量？他不信靠，他看不到神在他苦难背后的美意，他不相信神在背后是有更大更长远的美好计划。一句说话，为什么这么没信心？我们或者可以接受他去埋怨社会，社会的错，医生不得，医院不行，工作衰，朋友不得，离弃我，家人离弃我。但是不可以这样怨神，说神害到他这么惨。只不过因为这首诗在我们圣经当中，我们不一定敢这样去批评里面的内容。哇，这样想多五秒都是罪过你。只不过诗篇八十八却是确确实实收录在我们的诗篇和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要问， 唔通系诗人有特权先至可以咁同神讲嘢？换住系我哋啊，我哋可唔可以咁做？我哋知道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会去求神，但系咁样怨神怪责神，系咪真系合乎神嘅心意？系咪神所会接纳？嗱，喺探讨呢啲问题之前，我哋先仔细一啲去检视呢首诗嘅内容。诗人第一节向神作出陈述同埋声明：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我昼夜都在你面前哀求。呢句带出两点，第一咧，诗人系有向神请愿嘅噃。第二咧，佢求神嘅次数系多次，特别嘅，佢点样称呼神啊？佢称呼神做拯救我的神。你未继续读落去嘅时候，你觉得冇乜唔妥当？呢首诗系咪啊？好正面，包括咗神嘅形象、诗人嘅态度、做法。但系再听落去，你就会发现到之后嘅内容同耶和华系拯救的神嘅形象系相当唔符合。喺第一节嘅声明过后，诗人喺已经向神哀求咁多次之后，而家佢再一次向神呼求：愿我的祷告达到你面前，求你留心听我的呼求。他所渴望的是经过这么多次的祷告之后，今次神是会听到。之后第三到第五节，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诗人开始控诉。第三到第五节上半部，因为我饱经忧患，我的性命临近阴间，我被列在下坑的人中，就像一个没有气力的人一样。我被弃在死人之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在这个控诉当中，诗人描述他的苦况，用了很多跟死亡有关的字眼。他不是真的死，而是以死来到比喻到自己的境况是多么坏。其实第三节之后，整首诗都是控诉来的。不过在第六节之前的第一到第五节头半节，并没有直接牵涉到神对诗人的作为。一直到哪里？一直到第五节下半节开始有些迹象。第五节头半句怎样？我被弃在死人之中，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下半节呢，扯到神了，牵涉到神了，看到吗？你不再纪念他们，他们也和你的手隔绝了。到第六到第九节都是控诉，但就是咁跟之前有什么不同？第六到第九节是加了之前所没有的一个元素，就是将矛头直指向神。之前诗人在第三到第五节，他经历的境况全因为是神的关系。到第六、第九节上半节，你把我放在最深的坑里，把我放在黑暗的地方和深渊里，你的烈怒重重地压住我，你的波浪从四方八面把我掩盖，你使我的知己都远离我，使我成为他们所厌恶的，我被囚禁不能外出，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分花。未够啊，继续啊，诗人十四到十八节，耶和华，你为什么丢弃我？为什么掩面不顾我？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我受了你的惊吓，以致困惑不安。你的烈怒把我淹没，你的惊吓把我除灭。这些终日像水一样环绕我，一起把我围困。你使我的挚爱和同伴都远离我，黑暗成了我的知己。够黑未啊？首先， 詩人的苦況並不是因為他身邊有敵人，有惡人、壞人要害他、煽他引起。如果說，如果我們說到是有敵人的話，我們答案只有一個，就是第一節那位拯救的神。詩人認定他是苦難的源頭，神是他苦難的源頭。而繼第一次詩人向神陳述他已經多次禱告之後，第九節下半節和十三節他再次作出同樣的聲明。第九節下半節，耶和華，我天天向你呼求，向你舉手禱告。十三節，耶和華，我卻你向你呼求，我的禱告在早晨達到你面前。不要說他沒有祈禱啊，有患難的時候你沒有，我們說你沒有祈禱啊，他有的。在這麼懇切的禱告之下，神不回应诗人是令诗人感到绝望和被遗弃的原因，而不单止是因为苦难本身。神虽然是默不作声，好像没有听到哀求，但是这个却是阻不到诗人的口生在他那里，对吗？就算是对牛弹琴，他都要继续不断去求，去吸引神的注意，游说神一定要听，坚持神一定要去回应。不过经过这么多恳切的祷告之后，诗人感觉到无论他怎样抗议都好，神仍然是对他掩面不看，被神遗弃，他孤独凄凉的处境是一点都没有变动。我们简短总括一下这首诗的内容。诗人声明他在苦难之中不断向神呼求，但无可奈何，神一直不理他。诗人所渴望的是神作为他的靠山，作为他的保护，但他所遇见却是死亡，与神隔绝。这个经历是跟他所认识这位拯救的神的信实、公义、爱和怜悯是有天渊之别。诗人并不认为他之前和神的关系是疏离，反而应该是密切的。这个也是诗人一直去寻求神的基础，并不是一个在神眼中的陌生人，有事的时候才去登三宝殿。但是现在他所面对的敌人，就是他带给他苦难的一位，竟然就是这位神。然而诗人一直都没有放弃这段关系，仍然每日昼夜渴望神向他回心转意，去不断游说神去改变他的做法，即使用的方法是指控和质问神的方法。这首诗的负面程度大家都见得到 feel 到了，是吗？你可能会问，喂，爱歌、爱诗、爱动诗就是这样的啦，不是怎样叫爱呢？不是这样的。诗篇八十八篇比诗篇中其他的哀歌哀诗是更加负面的，而它是这么负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没有了哀歌哀诗之中我们期待应有的某些部分。在探索诗篇八十八篇跟其他哀诗哀歌的分别之前，我们先看看什么叫哀歌。哀歌就是人遇到苦难的时候向神的抗议。哀歌跟我们今天敬拜的时候时常听到和选择的诗歌很不同。今天我们敬拜的时候所选择的诗歌通常是赞美和感恩的性质，以赞美和感恩为主的内容的诗篇 都有好多，在诗篇很容易找到。但是他们跟哀歌一带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了只是经历患难过程之中向神的呼求。你会问，那有什么大不了呢？正面欢欣兴奋好嗨不好吗？是吗？很 live 的崇拜很大不了、啊、为什么？因为在数量上面，哀歌是占了整本诗篇的 40%， 是最多诗人所写的诗歌所属于的里面。所以诗篇中的诗人最常做的跟我们很不同，他们不单止是赞美神各种各样的东西，又或者在患难过后感谢神，向神谢恩，他们会做。还有他们最常做的是什么？他们会非常坦白向神控诉，他们正是身处于非常痛苦的压迫和困境当中，逼到唞不到气就来死了，好像经历死亡一样。在哀歌之中，他们是不会用好像属灵的用语去到美化盖过现实中的困境，亦都唔會認為要將苦難唔當一咩一回事，嗌兩句口號出嚟振奮自己，呢啲先叫信心。嗱，今日我哋不知不覺會踏入一個危機，喺我哋中間只能夠有信心、感恩同埋喜樂嘅人，又或者呢個應該係大家去尋求嘅理想方向。我们中间再容不下，容不下那些经历，或者摆脱不到挣扎，而且不能够理想积极去面对的人。他们来到我们中间仍然没错会得到关心，但是长久在整个气氛底下，有时他们所感到的可以是更加的孤单。为什么？他们要将好像在哀歌之中的哀叹，在其他人眼中的软弱收埋，才会被接纳，才可以在弟兄姊妹中间生存。但是这个并不是 40% 的诗篇所做。确实的，哀歌中的诗人是会赞美神的，但是他们不会好像我们在神面前只有欢喜快乐，不可以有烦恼忧心或者害怕，如果不是就是没有信心或者不信靠的表现。这些哀歌并不是那么反人性，诗人在向神歌唱的时候并不会忽略眼前的实况，不会去逃避问题，反而在这种这样的时候更加应该向神坦白，向神讲出他面对的是几咁唔公平，被人睇低，被人打压，一一同神讲。他会讲出困境和心情，渴望神去看自己一眼。而在表达这些的同时，哀歌通常是会跟住由哀号转向赞美的结构。怎么讲啊？首先诗人会向神求救，之后诗人会向神作出控诉，形容自己的苦况，而且向神请愿。之后诗人会表达对神的信心，包括了信靠背后的原因。然后诗人会相信自己向神的呼求是会被神听到的。最后诗人承诺是会赞美神。讲个例子好吗？一个简短怎样由负面转到赞美的例子，诗篇十三篇。诗篇十三篇一开始就以反问的形式去到向神控诉，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以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不安，内心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胜过我，要到几时呢？看到这里你很熟，是不是好像有诗篇八十八篇的影子，对吗？
之后第三节咧，诗人就向神祈求：耶和华我嘅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求你使我的眼睛明亮，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过了他，免得我跌倒的时候，我的敌人就欢呼。好啦，向神求咗之后啦，而家到咗最后两节，我哋而家应该要注意转到去赞美嘅内容。至于我，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必因你的救恩欢呼，我要歌颂耶和华，因他以厚恩待我。睇到未啊？神嘅属性系诗人所仰赖嘅。而诗人承诺是会去赞美神，等等，好像有些自相矛盾，是吧？我刚才说哀歌不是向神坦白哀号呼求的吗？是吧？为什么会有赞美的？为什么会转向赞美的？那么自相矛盾。注意，哀歌中里面的赞美的性质和我们今天着重正面和快乐的赞美是很不同。刚刚我们所说一般哀歌的结构，用几句说话来说，就是坦白向神投诉控诉，现在多么大祸，被敌人压迫，或者经历某类的痛苦，很难顶啊，觉得不公平就死了，求神你救救我，即刻赐下你的救赎，我等了好久，真的很难受，顶不顺啊，但是我仍然信靠神你，仍然是会宣称你的信神。哀歌里面所赞美的是神的真实和临在，向神确认认定神是自己唯一的拯救，无论什么情况都好，神这个属性是不会改变的。在经历苦难的过程里面，虽然是痛苦，但是诗人仍然是可以捉住神这个属性这一点。这个并不是意味着只要赞美苦难，很快那个痛苦就会过去，好的结果就来，也不是要带给大家一个错觉、痛苦只是暂时性的。虽然这些都是诗人所渴望，诗人亦都唔系要借赞美嚟到安慰自己啊，其实情况唔系想象中咁差。喺呼求同埋赞美嘅时候，注意啊，诗人嘅困境系未过去噶。不过诗人所认识嘅神嘅信实，却系诗人喺而家喺苦楚之中嘅依靠。翻嚟诗篇八十八篇。诗篇八十八篇同其他哀歌哀诗一个好明显的共通点，就是大家都有向神控诉。但是现在我们都不难察觉诗篇八十八篇同其他哀歌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诗篇八十八篇是没有了其他哀歌哀诗所转导的赞美。没有诗人确认神会临在和顾念的信心和希望，反而整首诗从头到尾都是对神的指控，神所做的是不合乎他应有正面的属性。诗篇八十八篇并不是圣经里面唯一控诉神将矛头指向神的例子。除了诗篇的其他哀诗之外，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一定约伯记，是吧？约伯都是跳进了人生的低谷，对吗？在经历非人的经历当中，他觉得神好像从他自己世界之中消失了，他既听不到神，找不到神，朋友的言论更加令他觉得被遗弃。这样你多个例子啊，耶利米哀歌，作者也认为神是他苦难的源头。三章一到七节，我是在耶和华愤怒的帐下受过苦的人，他领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不停地反手攻击。 他使我的肌肤衰残，折断我的骨头。他族里围困我，使毒害和艰难围绕我。他使我住在黑暗之处，好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筑墙围住我，使我不能逃出去。他又加重我的钢链。又是跟诗篇八十八篇差不多，是吗？还有没有打出来的第三章第八节。作者和诗篇八十八的诗人一样，都认为神是没有听他的呼求。甚至我哀求呼救的时候，他也掩耳不听。你说旧约是这么灰暗的啦，是不是？我读旧约的时候都觉得很 negative 的啦，是不是？新约呢都有的噃，是吗？在新约当然你知道马可和马太福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不是无缘无故叫这句出来的，这句说话是有典故的。这句说话的典故是诗篇二十二篇的头一节。诗篇二十二篇都是属于刚刚我们所说过的爱歌爱诗的里面，虽然开始是控诉，但之后就转到去赞美。你或者会听过一个见解，就是其实耶稣引用这句的说话的时候，其实是以头一句去引用整首诗，虽然没有整首诗讲出来，但他的目的其实是由痛苦转到赞美。我们见到这个见解有什么问题？我们见到这个见解，一来是否认又或者减轻舒缓耶稣向父神投诉的负面程度。因为我们很难接受，耶稣明知道上十字架上面的意义是几咁重要，都会这样向神控诉投诉。但是从马可和马太整段的叙述来看，耶稣这样的呼喊是经过他被人压迫、责骂和弃绝之后，现在就连父神都不看他一眼，这个极端的苦楚之中，是主耶稣基督痛苦心碎的最高峰点。叙述的目的并不是要减轻舒缓眼前灰暗的景象，所以耶稣引用的所表达的就真是这一句和这一句所表达的意思，而不是整首诗之后向正面转化的内容。在旧约甚至乎是新约都不缺乏例子将苦难的矛头直指向神，诗篇八十八都是这样。这个并不代表生气的人是对的，也都不代表神真的错的一方，但这个却反映到诗人对神的诚实，对神忠实讲出自己的心底话，以及表达自己内心真正的情绪和感受。或者诗人都经历过自我安慰，都想过坚持过，背后是有神合理的美意。但是在经历长久的折磨之后，到崩溃这一刻，他忍不住。我们很多时候的做法是带着阿 Q 的精神，以属灵用语、口号，甚至乎引用经文，将不好的情况讲到很正面。我们身边有人经历长久和惨痛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又变成好像约伯的朋友一样，用尽一切的方法，包括属灵用语、标准答案，甚至神学来都去解释，提供一些好像看来很正面，但是却是在当事人的伤口上面再撒盐的说话，和一些没有根据的假希望。要有信心，要信靠神会帮你渡过难关，不要怀疑。我们没有资格去批评
身在谷底之中的人的软弱。相对起带着这样的阿 Q 精神，又或者引导精神错乱崩溃这一刻，诗篇八十八篇的内容反而是对神诚实和坦白的一种表现。当时人是有对神失望的，怪责神。在我们同神的关系之中，并不一定只可以带着正面，只可以有喜乐和欢笑的态度，亦不一定要扭曲或者压抑自己的内心，只可以在属灵和有信心的状态。一句说话，我们心里面想什么是呃不到神。诗人并没有带着假面具向神呼求，这首诗反而是反映了在最黑暗的情况的时候，诗人并没有伪装或者掩饰，而是从内心最深处以最单纯的心来到去面对神。而这首这样的祷告是包括了在我们一向高举为神所默示的圣经当中。这样坦然无惧向神呼喊，是人的信心和跟神密切的关系的另一种表现。诗人在绝望之中仍然是承认神的能力和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神的爱、神的信实的属性，还有人应该和神有的救赎的关系。他仍然很想回到好像过往一样去赞美神，他仍然渴望他的声音能够到达神那里。还有虽然诗人认为他是被神攻击和遗弃，但是他没有放弃到啊，他继续不断向神作出呼求和控诉，即使神是没有救他，没有回应他，神静，但是这个阻不到诗人的口继续发声向神祈祷。在最黑暗的日子里面，他没有不相信，没有去质疑神的能力存在和真实性，仍然是以恳切发自内心最深处毫无掩饰地向神讲出，作出坦荡荡的祷告，坚持神一定要去回应他。他很清楚，即使神真的离弃了他，神仍然是他唯一的出路，除了神之外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不认为其他的神灵和方法是可以救到他。在经历长久极度痛苦和崩溃的标语，近乎无望的苦难之中，我们虽然向神祷告，但是情况可以是好像预期之中一步一步恶化下去，一直延续下去，而神就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消失了一样。又或者我们会好像诗篇八十八篇的诗人一样，认为对苦难的唯一解释就是我们所受的是从神而来，神好像不像救主，反而像一个敌人。在这一刻，我们可以很多选择，我们可以与神绝交，对神不理睬，与神冷战，我们可以否认神的存在，转去其他宗教，甚至成为无神论者， There's no God。 这些才是不合乎神心意的做法。不合乎神心意并不是好像诗篇八十八篇这样的祷告和呼求。诗篇八十八篇给我们见得到，在神是真实有大能的这个前提之下，即使我们真的埋怨神，将矛头指向神，我们同神仍然是可以有一种关系。即使我们的祷告在其他人眼中是很难听，而且是不符合我们传统和环境所定下来的标准，但是这样的祷告却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找得到。这一刻的祷告再不是要给坐在你隔离的弟兄姊妹听，你真真正正要呼喊的对象
就只有神。在这个我们不能够再扭曲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反而是更加能够坦荡荡地走到神的面前，毫无掩饰地向祂表达在我们内心最深处最真实，我们不可以骗到自己骗到祂的说话。或者这样的一刻才是跟我们过往相比是最真实最坦诚去面对神的时候。圣经就给了我们诗篇八十八篇这个例子，我们是可以这样向神祷告。而有时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坦白向神呼喊，我们是多么无助和破碎。我们一起祈祷。主啊，虽然我们知道就算是属你的人都不能够幸免于苦难，但是我们都不一定敢说我们是能够凭信心去挨过去。我们会有很多问号，亦都会有很多疑问，神你究竟在哪里？甚至我们对苦难的唯一解释就是苦难是从你而来。我们有不敢向其他人分享的想法，我们亦都不一定能够讲出动听的说话来。不理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求你保守我们仍然是仰望你，认定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
多谢李博士给我们当中的分享，愿意我们都对自己都是有诚实去面对自己的困苦，对神有信心。接着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藉我赐恩福》。
在尘世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满布快把真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畅，藉我赐恩福，藉我赐恩福，藉我生命将主荣耀，藉我赐恩福，救主述说他是最大能，别人信主要积累去见证，生活时刻将明灯，寄望住供应当白白赐予，当爱人将主爱你，对鸳鸯无助者尽力帮扶，要忠于主的托付，藉我赐恩福，藉我赐恩福，藉我生命将主荣耀，藉我赐恩福，求主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又来到我们每两个礼拜一次为到一班未得之民去祈祷。今个礼拜我们是会为到在加拿大的谢克人去祷告。 謝克這個名稱本身其實是阿伯拉院裡面的一種尊稱，類似是英文裡面的阿 Sir。 不過他們也可以用作來代表在南亞生活的阿伯拉人。在公元711年前，來自阿伯拉的伊斯蘭軍隊攻入了印度一帶，戰爭是令到不少的阿伯拉人去逃離到南亞的伊斯蘭國家，而他們的後代就是今日的謝克人，而有小部分的謝克人就移民到去紐西蘭、加拿大或者去美國。